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1月1号，公元2008年12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株药文回顾。下面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20号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民众正在经历和获得新的经验。达赖喇嘛表示，诚实、仁慈、公开性和透明度是信任的基础，而虚伪和集权制度只会毁掉信任。达赖喇嘛在会谈的最后，通过代表团成员向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人民带去他的新年祝福。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和20多名媒体记者在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中，还参访了达拉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聆听这批近期抵达境内藏人的心声。在接待站的另外藏人也向代表团成员和媒体记者讲述了今年西藏抗疫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并介绍说西藏昌都地区的一户家庭全家人被中共屠杀。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和媒体记者圆满结束对西藏流亡政府为期5天的访问后，于本周一22号离开了达朗萨拉。
中国政府以故意散播谣言、煽动民族仇恨以及威胁国家和个人安全的罪名，在西藏首都拉萨逮捕了59名藏人。据中国媒体新华网指出，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辛远明在2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3月拉萨事件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达赖分裂集团势力的策划和鼓动下，故意制造谣言，煽动民族情绪，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对此，拉萨市公安局及时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截至目前已经破获48起造谣传谣案件，抓获59名涉案人员。消息说，这批藏人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制成光盘散发给境内藏人，干扰和破坏了拉萨市政治局势稳定。那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莫朗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用说尊重国际人权法，连自己的法律一向都不会尊重。他说，这次部分藏人因下载歌曲就遭到逮捕，这充分反映了西藏真实的现状，同时也显示中国是怎样尊重国际法和他自己的法律。江曼蒙龙表示，今年3月10号以来在拉萨为首的各藏地发生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被当局血腥镇压后，当局为了掩盖罪行，加强控制和监视藏人的行动，以防外界获知真相。凡是藏人在茶馆、饭馆和歌舞厅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都会被视为在散播谣言，进行严查，很多人甚至被扣上故意制造谣言、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为罪名，遭到逮捕。江曼莫伦说，这次中共当局称在拉萨抽调108名民警，分14个工作组开展所谓的打击造谣传谣专项行动，并逮捕了59名藏人。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认为，中共害怕镇压的真相公诸于世，出动这么多警力进行打压民众的声音，而实际上藏人遭捕的数字比当局公布的更多。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培对此事件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作为人类的一份子，理应享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藏人的做法是严重打压人权的又一例证，同时也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图天桑培说，当局将任何事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是他一贯的做法，对此无需做任何评论。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呼吁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虐待下释放这59名藏人为首的所有因言获罪的西藏政治犯。
近期从西藏听日县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对老年夫妇向本台表示，他们来自离西藏圣山珠穆朗玛峰很近的一个村庄，当地天气非常寒冷，他们只能依靠小小的农田为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当地民众过着最贫穷的生活。消息人士说，虽然他们所在地的教育和卫生状况极为落后，但是中共有关工作人员经常在当地展开所谓的保护国家统一和确保社会安全的政治宣传教育，强行要求当地民众公开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指引下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并强令民众对此要坚定立场。消息人士说，西藏各边境地区的农牧民到拉萨和日喀则等地区必须要领取各乡和县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要领取这种通行证件通常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如果各边境地区的民众前往尼泊尔和印度朝圣，每人则必须上缴3000元中国人民币的出发金，然后还面临各种盘查和审讯。
今年3月10号以来，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发生示威活动后，大批藏人在中共的武力镇压下遭到枪杀、逮捕、判刑甚至失踪。根据最新消息证实，部分遭捕的示威藏人在狱中因被狱警毒打导致不幸死亡。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苏朗平措因参与3月14号在拉萨发生的示威活动被军警逮捕之际遭受残酷毒打。消息说3月18号苏朗平措同他狱友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遭到狱警的严重毒打，导致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最终死在狱中。此外，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定钦县45岁的强巴拉姆女士，在今年3月29号因参与示威活动被拘捕，并在狱中遭受了严重酷刑。获释后，她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尽管接受治疗，但由于受虐严重，身体一直不见好转，最终于上月28号不幸去世。那么来自拉萨莫公卡县的登兹诺波因分别参与今年3月在拉萨和彭波林州县发生的示威活动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他在狱中因长期受虐而不幸死亡，当局将他的遗体交给了他在林州县的妻子的手中。另据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向本台说，拉萨小昭寺的5名僧人因参与3月在拉萨的示威遭捕后，目前被关押在日喀则地区一水泥厂后面的军营监狱里。消息人士说，他们5人整天被关在监狱里，不准出来，更不让任何人来探监。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贝拉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地方西藏妇女会和学域正义斗争协会本周呼吁境内外藏人在即将来临的藏历新年期间不要隆重过年，一是抗议中共屠杀藏人，哀悼在2008年全球范围内非正常死亡的遇难者。这些西藏团体表示，今年3月份以来中共屠杀了大批西藏示威者，而且西藏目前仍处于紧张状态当中，因此呼吁境内外藏人在2009年藏历新年期间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共政府屠杀藏人、镇压西藏。他们呼吁境内外藏人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在今年的藏历新年期间杜绝进行唱歌、跳舞、赌博等娱乐活动。他们还表示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中国和西藏等地发生地震和雪灾，同样印度也遭到了恐怖袭击和水灾等，因此通过这一活动来表达在这些灾难中对丧生者的哀悼。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三2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夏达伦萨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举行了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经济现状培训会。那么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20多所西藏学校的113名师生参加了这次为期9天的培训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伊西彭措表示，在这次培训会上，西藏学生们除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和达伦萨拉各非官方性组织之外，还将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努诺波等人士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听取有关藏种核弹的进展、西藏人民议会的工作方针等相关议题的演讲。那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于本周六27号在培训会上就第8轮藏种会谈时达赖喇嘛特使团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做了详细解释，并回答了有关提问。
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一位芒康县藏人向本台透露，中国当局在西藏各地大量开采珍贵矿物，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各省市地区，当局也不放过藏人世世代代守护和珍惜的圣山，并挖空圣山大肆开采矿物。肖先生说，在昌都芒康县有一个叫达拉瑟武玉曲山，是康区最为珍贵的圣山，但是中国当局却在这座圣山里开采金矿，现在已被挖空，当局将开采的这些珍贵金矿藏在车厢底部，上面放着铁矿，然后一车一车的运往拉萨。当地藏人认为，在圣山采矿的行为是破坏藏人世世代代维系的风俗，同时也破坏生态环境，直接造成当地藏人生病和牲畜死亡，但却无处诉苦。消息人士说，为了顺利和及时的开采出珍贵的矿产资源，当局使用电水采矿，一旦电水在土里澄清后直接流进河里，导致人生病牲畜死亡，但这些却没有地方去告。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藏人商业协会于本周23号在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宣布新一届理事会成员的未来工作计划，同时表示将致力于推动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藏人商业协会秘书长达瓦仁钦表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已今日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了未来3个月的相关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将加强与西藏联邦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区的联系，共同推动藏人社会的经济事业，积极帮助藏人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提供各类金融事业培训，努力使全体藏人脱贫致富。他说，藏人商业协会将引进更多的成员，其中将允许各非官方性组织参与并成为该协会的成员，同时还欢迎来自西藏境内的商人也成为其会员。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的支持和帮助下，藏人商业协会代表于本月22号同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举行了单独会面，相互间就有关西藏商业的处境、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前景等问题上交换了意见。
一位联合报台湾记者在拉萨发出报道说，自3月西藏事件发生以来，拉萨局势至今外弛内张，当局对拉萨社会的情势保持高度警惕。最近到拉萨的游客表示，大昭寺广场附近仍有武警站岗，当地公安不准游客拍照，被发现会要求游客删除照片。拉萨事件发生后，当局一度禁止境外游客进入拉萨，但从今年6月底重新开放。西藏当局最近以保护古迹为由，在拉萨3大寺庙成立武警消防大队，外界认为这等于变相在寺庙派驻部队。本周四晚上，拉萨大昭寺附近一处电器商场发生火灾，幸好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令人出一身冷汗。近日，一个旅游团在大昭寺2楼用广角镜头拍摄大昭寺广场时，被眼尖的公安发现，立即冲上去，要求游客删掉照相机里的内存。
西藏联邦政府德勒医院于本周四25号向来自达仁萨拉和比日等地的约350多名印度和西藏白衣症患者免费提供了眼科角膜炎手术。那么，西藏联邦政府德勒医院总负责人达瓦喷吉表示，为了确保手术的安全和成功，西藏联邦政府德勒医院从日本引进了各种有质的手术器材外，还邀请了多位日本知名的眼科专家亲自为患者做手术。达瓦喷吉说，一般在其他医院中接受此类手术，至少需要花费10000印度卢比，这对普通民众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因此，西藏联邦政府德勒医院向民众提供免费手术治疗，来解决当地民众治病难问题。
印度锡金邦的流亡藏人本周四25号在该邦首府甘多克举行仪式，宣布将制作一部介绍和发扬西藏文化的电影《翁满尼》。负责导演这部电影的流亡藏人洛桑多基表示，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据介绍，这部电影中将会包含3个层面，包括介绍西藏传统节日的来源、西藏的宗教习俗和有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加深民众对西藏文化的认识和保护。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